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阿秀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说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华语在词汇上面呢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哦、但是呢其实也是让很多的一些专家或者是老师们呢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其实马来西亚呢可以说因为多元文化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就导致大家的这个语言词汇呢其实都是有一种大杂烩的这种感觉，所以难免呢有时候你可能会跟一些英文啦或者是马来文啦甚至一些其他的方言等等呢就是混杂在你的这个沟通当中的。那么究竟马来西亚的华语应该要属于本土化还是趋向这个规范性呢，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节目上面呢我们也欢迎沈威利博士哦。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在我发表我的看法之前，先让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是不要讲方言要讲华语，不小心讲到方言的话就要罚款。第二个例子是不要罗扎罗扎这样子，不要讲一句话里面掺各种英语马来语。这两个例子呢有没有很耳熟、哦、嗯，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前我们的父母辈方言对他们来说是最日常的沟通方式、哦、那我们呢则是三句离不开英语或马来语。但是呢好像在学校呢我们都经常听过人家讲说、不要讲方言，讲话也不要罗扎那样子、哦、那关于我们的华文作文我们的写作呢也当然里面就尽量的不要出现英语或者马来语字。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开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U-turn 啊 Ghost down、Break 一下、前面有马达等等，这个是我们在耳濡目染之下的一个表达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本土化。甚至在东马或者西马呢我们在用词上的表达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同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度的时候，为了使东马或西马或者是拿古晋和斯乌同一个州来说就好，当我们使用的词汇有所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一个所谓的规范词语来达到彼此都能够理解的氛围和目的。但很可能是因为同一个州同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好像对这一类型潜移默化的一种规范反而没有产生太大的抵触。但是当我们一旦提到说规范就一定要涉及到其他国家的汉语使用者，比如像是中国让我们的词语向中国的普通话靠拢的时候，比如说把我们的冷气讲成空调，巴萨只能讲成市集等等的时候呢，好像就引起很大的反对声浪。但其实我们要理解的东西就是规范化它的意义在于更大层面能够更普及化和更有效地进行沟通。尤其是这个时代我们来往的商贸是非常的频繁非常频密的，所以在词汇或者口音上出现消融的状态也是非常正常的。但这并不代表说华语它就不应该本土化，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楼容讲成是、小巷子、小巷子改成说是胡同，或者是把我们的马铃薯叫做土豆。所以呢我觉得理性的看待本土化或者规范化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对于规范的词语来说，马来西亚我们有成立了一个规范的一个部门和小组，这是绝对有必要基于国民之间还有国际之间的沟通需求做出衡量的。但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一旦提到要本土化的时候呢，它就完全彻底的要保留我们原汁原味的词汇或者发音，又或者说我们说要规范化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彻底的依据中国的词汇哈，这些都是一种两极化的，都是非常极端的一种说法。因为语言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它虽然作为交流的工具，但它依然具有情感的一个特色，情感的一个色彩。所以于情于理呢，这个题目应该说它不应该是过度的偏颇，它不应该是只有应该本土化或者是应该规范化这两个答案，它其实更应该是保持中立的，它既应该规范化它也应该本土化。但是呢在这里还是强调说规范化是依然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在国际的交流或者是在东西嘛，甚至是只是古晋跟事物呢都很难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交流的一个目的就是语言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更有效的一个交流和沟通，所以规范就是帮助我们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但是呢本土化呢则是能够满足一个地方的一个色彩或者是人们情感上的一个所需。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呢并不能只是说应该本土化还是规范化就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二选一的一个选项，它是两个都必须存在的。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TFM。
那其实呢，我们这时候呢也是要继续的来问问看一下沈威利博士哦，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短视频的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自媒体的一个年代，所以呢短视频的盛行呢也间接影响了现在的年轻一代的一些朋友们哦，所以你认为说这些平台里面的内容是否真的能让大家呢就是看了之后，然后也从而可能学习到，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华语给搞好呢？
首先，语言作为沟通的一个桥梁是具有时代性的，尤其是在这个电子科技的时代，社交平台的使用率大幅度的上升哦，这对于一门语言的传播和使用肯定是要比以前更为迅速啊、广泛和普及化的。但对于说好华语这一方面，恕我没有任何有力的数据来说话，只能凭我自己目前眼见的较为主观的角度简述一下我的观点。目前不同平台的使用，像 YouTube、Instagram、抖音、微信，还有小红书等等，这些平台所使用的媒介语，绝对是导致语言趋势明显走向两极化的一个推手哦。所以先撇开经常浏览英语短视频的用户不说，就汉语圈的使用者而言，经常浏览中国版的小红书啊、抖音等的年轻人，与其说他们能说好华语，不如说他们所使用的词汇中反而出现更多中国普通话或汉语发音的一个倾向。当然这也是有助于说好华语的，只是呢说回到了第一个问题，那未来很可能又会出现华语本土化或规范化意识的改变，可能现在的人觉得华语本土化的比重应该更多一些，规范化可能少一些，可是在通过未来的这个可能短视频的一个盛行的，还有一些平台的一些内容，有可能未来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情况就是年轻人可能更趋向于使用更规范的一些汉语啊，更规范的一些华语也是说不定的。所以呢，我应该说这个也是语言的一个复杂性，还有语言的一个趣味性吧。所以语言呢，它其实是一直随着时代的巨浪无常的在转变和改变的。所以说好华语呢，确实目前现在短视频的一个盛行能够有助于去帮助这些汉语圈的使用者他们更好的说好华语吧。
我非常赞同呢就是威利的这个说法哦，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接触了更多的一些网络的平台或者是一些短视频了之后呢，反而可以增加大家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词汇的这个使用量的。那对于华小师资短缺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可以怎么样呢去鼓励年轻人有兴趣加入这个行列呢？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问问看一下威利，让你守着陪伴着你的 TFM。
TFM I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这时候呢就要问看一下威力哦，因为呢我们经常都会在新闻当中呢就看到说华小师资短缺这样的一个问题啦。那其实现在呢对于年轻一代，当然可能相比于我们的父母辈呢，可能比较少人会有这个志愿，就是想说要立志当老师的。所以其实你认为啦，就以你的角度，应该要怎么样呢就是让现在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有兴趣或者是有这个志愿成为华文老师呢？
华小师资短缺，要怎么让年轻人有兴趣或者是立志成为华文老师？这个题目呢，应该说现在立志当老师的人相对于我们父母辈或者是我们这一辈的人来说应该也比较少了吧，主要因为时代的一个变化，然后职业也越来越多样化了。那当老师以前可能对于我们父母辈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铁饭碗，那现在呢我认为因为本身现在也是在学校执教，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当老师他最重要应该要有一颗愿意分享的心吧。今天当我真的从我的汉语我的华语中感到有乐趣或者受益的时候呢，我愿意去分享，然后同时又懂得如何分享，也就是说我愿意教人，同时我又具备教学法的时候呢，那应该就离当老师的路不远了。 OK， 所以有些人他是想当老师，可能他又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教学法吧，所以就可能有一些退缩的心。但有一些人是他立志了，然后他就愿意去学习哈。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如何要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感兴趣的话，我只能说其实一颗感恩的心是蛮重要的。 就是我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受益的这种想法，那种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后人种树的那种感恩之心，还有想要把华文传承下去的这种愿望，这颗真心吧，我觉得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推动一个年轻人感兴趣和立志成为一个华文老师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觉得绕回去这个怎么样去能够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自己受益然后又想要利益别人的心呢，就有赖于社会广大的民众，还有他们自身的家庭，还有我们作为广大的老师们全部应该要做好自身的榜样吧。所以如果当年轻人看到老师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光辉的时候，还有看到一个可能华文还有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些美德呀，它是能够真正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影响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影响我们和家人的一种关系的时候呢，他真正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那种想要真正也让别人知道这个宝贝的时候，那他自然就想要踏上这条当华文老师的这条路了。
你在收听的是 TFM RSU， 你好，我是一刻贾克博。那最后呢，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哦，想要问问看一下沈威利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作为语言的研究者吧，我真的想说语言它真的很好玩，如果你对语言的现象能够看得更为通透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局限于究竟要多少比例的本土化或者是规范化，又或者是英语、华语和马来语哪一个才应该成为国际语言等课题，就不会被这些这样子的一个命题或者是假想题给束缚和局限了，反而是能够更为包容和接纳和看待，甚至还能够在这些不同的语言中游刃有余。所以但愿有一天大家都能享受每一门语言，活用每一门语言，而不被特定的语言语种或者是某一个发音给束缚和桎梏。最后要呼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让语言成为沟通的工具，而不是敌对的关系或者是伤害的利器。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呢沈威利博士哦，也希望呢透过沈威利博士的这个分享呢，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到，哎，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语言呢，当然是非常的充满这个民族或者是充满着我们个人本土的一个特色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好华语呢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就是拥有共同的语言呢，不管去到哪里的话呢，起码我们在沟通上面呢都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个偏差。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威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